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昨天我们跟邱牧师谈的意犹未尽啊，他把他从小怎么样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因为父亲鼓励走上释放这条路。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再来跟邱牧师聊一聊，比较尖锐的问题哦。
我们待会还有老实路，
老实路、啊，
老实路的节目。那时候神学院毕业就开始牧会了，对不对？那牧会呢，后来呢也来到了美国，有在进修，然后后来又回，就我知道是后来又回去在医院里面做院牧，然后后来又来到美国。那我现在就想要问一个比较尖锐一点的问题喽。
好，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向来是实话实说，所以
放马过来吧，
放马过来，好。就是说这个在台湾啊牧过会，再来美国的这个华人社区牧会，那这两个地方牧会的话呢，我想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同样是当牧师啊，你自己就是论你个人的感受啦，你觉得在这两个地方牧会呢，在哪一边牧会你觉得牧师比较受到尊重？
其实各有千秋啦。当然，因为你在华人地区牧会的时候呢，
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好，我们现在呢就已经进入小贝的老实录时间。我们现在先跟我们的听众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老实录。我想先问一下，你有去动物园对吧？你有没有听过狮子的叫声？听过老虎的声音。对，还有长鼻象，狮子、老虎、长鼻象怎么叫你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动物园里面还有一个明星动物叫做长颈鹿
啊，
长颈鹿的叫声你们听过？
爸爸咪咪吧，
啊，那个，
不是这样，
长颈鹿的叫声，也就是现在各位听众可以听到的声音。
过来了，
这个就是长颈鹿的叫声。那我们现在呢，只要讲的话不是实话呢，这只长颈鹿就会叫。所以我们以下的节目叫做老实录时间，就是一只老实的长颈鹿，它会辨别到底讲的是真话假话，它就会叫声。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
完了，我进入陷阱了。
我们刚才再问一次，同样牧会，牧过台湾的会，还有美国华人社区的会，身为一个牧师，你觉得在哪一个地方你牧会觉得比较受到会友的尊重？请回答。
哎呀，你给我这二选一的题目啊，我要给你的是申论题的答案。
好，那就请讲吧。你刚才说各有千秋是怎么回事呢？
在东方社会啊，或者在华人世界里面基督教信仰不是那么普遍嘛，对不对？那他们当然呢不见得是那么尊敬。在一般来说，但在教会里面基本上他会比较尊敬。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台湾的话，整个社会对一个牧师可能尊重度不到，不像美国对牧师这么尊重。
对，
但在会内的会友对他牧师的尊重度，你这讲的是实话。
在美国刚好相反。
在美国刚好相反，一直讲的真好，讲的真。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里面，要是有你现在正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你根本就是也是一个牧者，你正在听，我相信你内心也会有会心一笑的感觉。所以这个大社会啊，美国这大社会是比较尊重这个，
对，因为它是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嘛。
但是在教会内，你感觉就没有那么
其实也不能够这么说啦，刚刚你老实路应该要讲
了。老实路又在叫了，你看。
其实这关键在于人呐、如果你这个人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你当然对谁都不会尊敬嘛。
讲的倒也是蛮好的。
对不对？
对，不只是单单对你教会的牧师就对了，
没错，
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对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从心里给予的一个尊重。
当然，这也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牧师本身的自我形象的问题。
我们讲到牧师自我形象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小贝观察呢，在各个教会呢发现有个情况，就这个牧师呢，要不呢这个 会友呢就先把他给捧上天，也是对这个牧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呢又会好像特别的再让他重重摔在地上，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这种同样有这种感觉啊？
我要问你到底是老实说还是不老实说你讲的这些话？
这些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又不
是
全时间的传道人。
是你观察得来的，
对
啊，
我观察得到发现好像有这个特点。特别是在北美牧会啊，北美牧会又有特别的困难，因为呢我觉得在会友当中呢，说实在话卧虎藏龙啊，对不对？你随便一块招牌扎下来，扎到又是硕士博士，
对，
都已经自视甚高了，对不对？难免呢有会有一点吹毛求疵的一个习惯。
这点你就说对了。当然在北美很多的教会，他们移民过来，很多人都是留学的嘛，哈，戴了好几顶帽子，
对，
重要的帽子，因此呢他会用这个来去看牧者，
对，
用学士来看牧者。当然牧者他需要有学士，
对，
但他的学识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学位把你堆砌出来的。
嗯
啊，所以这就牵涉到你这个人了，你到底是用什么眼光来看这牧者。
所以呢也就是说一个牧者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他有些牧者很喜欢人家叫他某某博士啊，你有没有听过哈？常有些牧者很喜欢挂一个博士的头衔，他可能是神学院，他有一个博士学，神学博士学位。那也就是说这个好像就博士来压博士才压得住，是不是有一点那样的味道？
对啊，你越压越压不住的啦，所以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啦。当然这个也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之道。我不要人家称我是什么博士，我们博士，对不对？
对，
那毕竟我们是神的仆人嘛。基督信仰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说神在这个人身上化不可能为可能。当我后来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哇，38岁读书的时候，哇，这个头发掉了好多哈，因为你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这个文化，对不对？新的语言啊，因为语言不是你常用的嘛，
对，
再加上你这个在班级里面有些教授特别要卖弄他的学问，讲的都是一些非常深色的一些字眼，对不对？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啊，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干嘛。
现在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牧会，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在台湾你那时候牧会，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总觉得说好像牧师的权威是高过像美国的教会。在美国这边华人教会的话，一般来讲牧师在教会里面当然是你要面对的是不太一样的一批会友。那以你自己在牧会的时候，你觉得在北美牧会身为一个牧师，他必须就是说有哪几项你觉得是必要注意要去克服的一个困难
啊？其实哈，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哈，在教会里面基本上他们都还很尊重你是个牧师啊。只是说刚刚提到说有很多教会里面有一些是这个不少博士级的硕士级的人物的话，他会用他的观点来要求你。当然这个对牧者来讲是个压力，
是个压力。
但其实如果你有好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呢，你可以化这个压力为助力，对不对？毕竟我们还是需要进修，我们还是需要常常的充实自己，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
是的，
在牧养上呢你需要尽心。
对，
但是不是说被你牵着走，是说啊你就是用这些所谓的学士的态度来去要求你做这做那，不是，你也不能够这样子被牵着走。
对，
因为神既然呼召我来这边牧会的话，神还是有他的托付在你身上嘛，对不对？当然有些人可能他不是很成熟的话，他可能会一般用世俗的观念来套在你身上。
那你自己在牧会的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说就像我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神学院毕业之后，你可以选择是在机构服务啦，或者说当一个巡回的布道家，或者是在牧会。那很多人都说牧会是最吃力不讨好啦，但是呢牧会你好像比较能够经历到或看见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改变。
对对，
那你自己在牧会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觉得说很身为一个牧师非常很值得的事情，还是说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曾经有没有动过那个念头说哎呦不干了？
那当然有了好多好多次。
好，那我们就从我们再先你要先跟我们分享好的，还是先讲这负面的呢？我们先谈一点好的好了。
我不晓得是好还是负面呢、其实我想不想干的念头会有啊，这是人之常情呢。因为当你 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其实你就不是那么看重这个利了哈。当然名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无可厚非，这些东西也常常会成为试探，对不对？
对。
但是基本上你的满足比较不是在这方面，如果你还保有原来的那个心智的时候，刚刚被神呼召的时候那样心智的时候，你这些不是看在眼里，不是当作是你的满足的一个要素之一，
所以你自己常常要回到那个光景
里
去，对。
而你是要看见说，到底弟兄姐妹他是不是成长，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当他们如果在这方面成长，反而是你一个最大的满足，你也才会觉得说，哎，你成为神的仆人，才是你最大的意义所在。但是如果到教会里面看到还是勾心斗角，跟外面是没什么两样，甚至你自己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呢，哇，你当然就会觉得，哎呀，干嘛啊，对不对？因此我在这里主要强调的哈，是说不管怎么样子，你的满足不在这里的话，但是一旦那方面没有办法符合你原来的心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倦怠，甚至想要辞职。但是辞职的话，一个就是你想要转换另外一个侍奉工厂，
对啊，
或者是说你就要不然啊，不要做这行了，是这样。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当灰心，就是说当一个牧者你灰心的时候，通常有两种做法，对不对？我们知道北美牧者就说，哎，反正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然后就换一个教，或者是说压根就是说我就不要，我就回到。
哎，我修正你这句话，不是此地不留爷啊，此地没有让我发挥的地方，我就没办法。
还不差不多吗？老实路又要讲话的。
是，好了，把自己当爷了
啊。对啊，那像这样，我们看到北美也的确很多教会哈，他们也是一堆教会在找牧者，在找牧师，那一堆牧师他也没有会可以牧。那你对这个情况的观点，以你现在自己已经在牧一个教会，你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照理讲，有供给需要两方面，
对，
好像都那个数量上面，照理讲是两边应该都是不缺才对，但是现在却是。很多牧师想要找会来牧，但是无会可牧。那有些教会他要找牧师，但是却没有他们认为适合的牧师可找，这是怎么样的原因呢？
对，你刚刚提到那一点，就是适不适合在这里，其实也是个很大的、很重要的考量点。因为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特色嘛。
对，
如果刚好你在那里很适合，你就会觉得你很快乐。当然又回到刚刚我提到那在那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诶，这是符合你被放在那边的一个意义跟目的，你会看到人家别人生命成长的时候，当然你会觉得，哎呀，你做下去很愉快嘛，对不对？你当然就会更加尽心竭力。当然另外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所谓你的低潮的时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调整，你怎么去克服这个低潮。
那对，这个你讲要克服这个立场，所以我觉得我这边大胆问一句，
因为我们有老实路在啊，有老实路在啊，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觉得一个在教会的牧师也好，你说传道人也好，我觉得当在低潮的时候，你觉得一个牧者在教会是不是很需要朋友？我是觉得说很多牧者似乎因为在他所牧的会里面，因为他本身在里面他没有朋友，所以当他在低潮的时候，事实上谁能够除当然我们知道是他是神的仆人，神他会负责，但是就是说在我们一起走天路这条路上，是不是这个牧者他很需要朋友的扶持？我觉得是不是我可不可以大胆问一句说，是不是可能很多一些牧师之叹，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我没有朋友。
哎，回答你这问题，我先喝口咖啡。
不敢讲，老实路在这边。The answer is yes or no。
其实哈，我相信这都是双方的了哈。在牧者来讲，其实真的需要有哥们的朋友，对不对？哈，
你看老实路没有叫了，就表示这是实话、
哦。本来我们是人嘛，神创造我们是人嘛，我们需要有哥们朋友了，能够无话不谈，对不
对？
你能够体谅我。但问题是说，有的时候有些会友常常把你当作是好像高人一等，或者是把你当作是一个不可亲近的，把你有那样的一个不良的一个观念存在的时候，以至于常常之间有时候会有些距离。但是我们又要提防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太过接近、太过哥们的时候呢，反而会被你好像抓到把柄，或者是把你撇下去。
原来还有这一份考量。那所以也就是说对牧师来讲，也说心里期待又怕受伤害，就对了，对不对？
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哈，因为如果把你当哥们的时候，就会无话不谈，对不对？
对。
但无话不谈，有的时候那个是应该是 不应该公开在外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呢两个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把你在私下的一些无话不谈的东西把你放出去的时候呢，反而对他或者对教会造成一些伤害。
对，所以也就是说我刚才就讲，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对一个牧者来讲，其实在教会里的确也是需要朋友，但是就是有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原因，就是所以也是有这份考量。所以是不是因为小贝也曾经接触一些牧者，就是说他后来因为他就是压根他就抱定了一点，就是说那干脆他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不要让这个会有根本会有不太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在干什么，保持这个距离以测安全，是不是会慢慢有就也蛮容易陷入变成这种
的确
情况。
所以这就是看你怎么去调整了、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像哥们的又能够愿意彼此来协调保护的哈、一个这样的对象的时候呢我们要调整。对，
你说当牧师
自
己要调整，
对啊，我们有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有些事情就是跟他讲了，好像诗篇作者一样，很多大卫所写的嘛，
对，
他那都是他跟神的一些对话，对不对？他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至于向他的属下或者是向他的朋友讲，那时候他就要向神讲，所以我也在学习啦，如何说碰到这种情况上，哎呀。当然你有配偶可以讲，对不 对,
对，
但有时候你甚至觉得配偶都不能太能够体会到你的心的时候，你向神讲，当你讲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事情就过了，讲完之后你知道神垂听，那你可能那一刻突然你也超越了，那你至少不让你自己的心保持不健康嘛。
那你刚才也有讲到，就是说除了牧者也的确也是需要朋友哈，那也是你也希望看到你所牧的这个会众里面真的有生命的成长，那对于一个牧者来讲，这两者其实是可以说是并行的，就是说你边在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你也是有一个眼光，例如说教会的会友里面有哪一些你觉得说能够在属灵方面各方面因为他们的成长而慢慢能够跟你能够在各方面能够更亲近
对，
成为朋友，是不是？所以当你在牧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会成为一个你算很挺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当然，我刚刚曾经跟你提过说最好还是不要叫我牧师吧，我有另外一个名称意思就是英文叫做 Dreammaker，使你的梦想能够实现的话，这是一个对做牧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了，对不对？因为你所牧养的人，如果他在生命上成长，哎呀，突破了困境，转危为安，或者是从不良变成好，哇，那对你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跟安慰。
就我知道，贵教会啊，教会才刚刚前不久之前，才有一对夫妻对吧，在美国的一些工作都放下来，就回到台湾去，带到乡下去服侍。本身像这些事情，是不是你自己在从你自己所牧的教会有出这样的会有出来，是不是这也算是就是你刚才讲的，有对你来讲有一个好像一个鼓励的作用？
对，有些人他再度去审视他的人生的时候，他去规划他的人生下半场，
对，
然后他把他的人生下半场做一个更有意义的用途的时候，当然对你一个牧者来讲，你是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而且毕竟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终于找到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被神所创造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身为一个牧师，这个时候是你觉得最值得，就是说你们成为神的仆人，在牧养一个教会，这就是你最欣慰，就是觉得就好像一个工作最大的一个回报。
对，反过来说，如果说你教会的一些同工他们如果是要求你做这做那做那好像变成说如果你不听话或者是你不照我的意思做的时候呢，产生一些冲突或者是沟通不良或者是一些疙瘩的时候呢，那对牧者来讲是一个蛮痛苦的。这够老实吧？
我总觉得还是只讲到一点皮毛的感觉。
你是我讲到什么了？
我们已经是非常的尽力，他已经在那个剃刀边缘在游走，就对
了。有的时候不能够讲得太明白、太明显的话，到时候老师录这个
老师录啊，老师录到时候一叫，所以你从录节目到现在呢，一直大汗淋漓啊，这个一直在擦汗，特别是盯着这个老师录，我们这老师录，听众朋友们你可能不知道。老师录是真正存在的一只鹿哦，
其实我还不怕他老师录，你知道，我怕到时候最后出去之后呢，被别人说，哎呀，你怎么在上面讲这种事情？
不会不会，我们真的是很欢迎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也在欢迎
各个在 Houston 啊、不同的教会，我们都会啊、希望能够访问到一些牧者，真的是跟我们哈、把他们的心呢、真的剖开来给我们看啊，不要说什么牺牲奉献、其实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把他自己定位成一个 dream maker， 那这个是真的帮助啊、帮助会友来成长、我们信主当然是总是要有成长、我们 不愿意待在原地不动，常常需要牧者来推我们一把、或者说是牧者来给我们一些典范、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谈到这边都还算蛮严肃的，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回到再聊一点、这个有关牧者呢、这个一些牧会的一些有没有一些辛苦啦、或者说一些比较有趣的甘苦谈。那我想这个就我知道的北美呢，特别是在这个休斯顿地区呢，有些教会可能他会有特别有讲什么样的语言的啊、例如说有些教会他是单单例如说他是粤语翻英语或粤语翻中文，
对
啊，或者有些是所谓台语教会，对不对、啊，就是他可能是讲台语的、啊，那可能台语他要翻成国语或者翻成英文。那在这边我们在看到这个报纸一摊开啦，因为你知道这个 Houston 真的是啊有四五十间的聚会的地方，四五十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摊开来说，我们第一个通常看都会看它上面是写讲台是什么文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啊，当你牧的这个会呢，它事实上它有强调就是一个方言啊，或者强调一种特别语言啊，并不是只是普通话或我们讲国语的话。
对，
你觉得你在牧这样子会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现象或比较有趣的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有趣啊，
对啊，
你难道真的是要知道我有趣吗？还是知道我们有什么冲突没有？
哎呀，那你我本来期待老实路要叫一下，我的问题很简单。哎、我讲很婉转，就我应该给自己来两个老实路。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个小贝实在是太想太多，小贝该被骂一下。这个老实路再叫两声。好，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常常有听到或看到一些人，可能我想这可能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哈，但大家总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例如说，哎，某某教会是台语教会，是台语教会的，非得是某种特定的人，或者他特定的想法、特定的背景，甚至他在政治上面是不是有特定的想法人，他才能够去这个地方聚会，他才能够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教会才存在？会有这样的印象，跟我们讲一讲，在你心目中，你觉得教会假设说是有这样所谓地方特色的教会，它的目的跟它的前瞻性，还有它前面的走向，大概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我们教会是很有特色的，我们也要求某样特色的人到我们教会来，的确是如此。这个特色是什么？凡是罪人都可以来，
哦，
只要你承认你是罪人。
那这样子，哎，那这样每个教会都有这个共同的特色。
对啊，
那我们这个老实路已经在叫了。
哎，话没有讲完啊，
话还没
讲完，你不能只是听上面
啊，对，还有下文。
哎，那么快就动作不好哎。
对对对。好，请讲。
当然，教会里面哈，它有不同的组成分子，对不对？有来自不同背景地区的人。
对。
其实我们教会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要向台湾人传福音。所以它这个目标已经很明显了。当然，神也扩张我们的帐幕。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不单单只是像台湾人，也像其他地区的人。但是因为当时这些人呢，他们只是很习惯用这样的语言，就讲这样的话。可是呢，我们教会自从我来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也都是很开放。也就是说，你不同语言都进来，但是呢，我们还会保留原来的语言。因为这是一个沟通嘛，也是一个亲切感嘛。
对。对。
那如果是他讲这方面跟我们一样的家乡的语言的进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亲切。
对。
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语言进来，因为你愿意进来，你承认你是罪人，那都是神所拯救的。所以呢，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保留了两种语言，就是 华语啊跟台语。
嗯，所以有语言的特色来讲，其实这对教会来讲其实是、嗯、反而是教会的一个特色。这、嗯、那所以当很多人就说，特别是我们听众朋友里面要是有还没有信主、嗯、或者说你信主之后你都心里常会有这个困惑、嗯、就是包括为什么基督教会有这么多的宗派啦，还有就是说例如说你可能为什么基督教会要分这么多种、嗯、你是哪里的啦、嗯、你是哪里的，是不是都是基于这个考量，就是说一教会是不是就是一群他们就是说有一个特色的、嗯、有一些特别特色的一群人他们组合的一个除了罪人这个特色之外，
对，其实我们目光不要是只放在这里了哈、
嗯。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嗯，对不对？
五旬节，
对，五旬节的时候呢，嗯、那很多人讲不同的方言。
对，
当圣灵一充满之后，很多人就讲起各地的方言来。
对，
好，那后来呢，神又让他们合一，所以其实合一的关键不在于语言，
嗯，
而在于是不是有神的同在，嗯、在于有没有爱。
对，
好，所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就讲到说，的确，不同的特色会吸引不同的人来，
对，
好，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也需要去放下他原来的背景跟他的坚持，
嗯，
好，对不对？
对，
因为神的国跟地上的国不一样，神的国是强调爱，对不对？强调人对他的信心跟合一，
对，
但人的国可能就强调他的特殊性。它独特性，
对
啊，但那你进到神的国的时候呢，你可以仍然可以保有你原来的独特性，但是呢，你更重要去融入神国的独特性，就是爱，就是彼此接纳，
嗯，
然后呢，彼此的扶持，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你这讲的时候是非常的好哈，我们真的是小贝自己呢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哈。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其实重点除了我们是一群都是罪人的聚集之外，我们事实上是把我们世界上很多我们原来自己的那一个特色，我们其实是把它放下来，因为我们是愿意真的是在神的爱里面来一同来建造啊。所以好像这些特别语强调语言啊，或者说这些特色教会，其实它并不是像外界那样想啊，好像说有一个非常强的排他性就对了。
其实我们教会感谢神啊，他慢慢在成长在进步当中呢，那因此呢，很多人他们学习如何去放下他原来的坚持，还有他的意识形态。
嗯，
好，也就是说，你可以保有你的意识形态、你的坚持，但是呢，不在整个的会场或者是我们的相处当中呢，去特别强调这些，
不把它带到教会的中心核心价值里面。
对对对、
嗯、
对。
对，
这是我们感谢神的一些的进步了。
对，那听起来那这样就告诉我们，你那教会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吧？顺便做做广告吗？几点几点崇拜吗？
甚至有些人说我们教会是台独教会哈，
还不敢讲教会的名字。哦，没有，
美南台福教会。
哦，
对，
美南台福教会。
其实他刚出设立是有很尊贵的一个宗旨，就是向台湾人传福音。
对，
可是但是神，我刚刚说过扩张我们的账目嘛，不单单只是向台湾传福音，但是他也向华人传福音。
对，
向世界各地的华人传福音。
对，
好，那这就是你可以保有你原来的特色，好像你当时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你原来有它的宗旨，好像美国它成立的时候，原来清教徒对不对？
对，
来的时候呢，有它的信仰，所以它继续发展、发展、发展下去之后呢，它仍然要保有它原来的精神所在，但是呢，可以让它扩张，但是你不能就去否定它原来创立的这个对象宗旨。
嗯，这样就蛮
目的嘛，
这样就蛮清楚，讲得非常的好。那最后我们要问，既然也来美国有在学大众传播，然后呢，事实上就我知道呢，您也在友台呀、也还有一个节目也是同样做这个广播广播节目。那能不能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友台嘛，所以也在这边能不能替你们打打广告，下次
你
们那边也可以打打我们这边的广告。你们稍微讲一下你另外那边的节目，你们内容是什么样，然后你们希望听众能够在你们节目里面听到什么，能不能在这边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最近这段时间我正在休息当中，但是九月份以后呢，可以会继续的恢复主持。但也只是点缀式的啦，不是说都是由我主持，我们有一些主持
群，你们有一个团队就对了。
对对，
那你可不可以先把讲一下你们的时间还有名字啊？
就是
时间是
礼拜三早上的8:30，心灵加油站。
心灵加油站，
对，是由光源社他们所提供的，他们所 制作，
所以它是一个跨教会的、
所谓的心灵加油站，就是希望每个人心里都能够健壮，
嗯、
啊，希望你有个健康的人生，那也借这样的机会呢，你能够认识神，神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也是可以让我们去经历它的。
所以是每周三的早晨八点半到九点，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你说每一周都有一个主题，然后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持人吗？还是？
哎，对，或者是这个主持人连着主持两三集，或者是他跳着主持的。基本上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让更多在痛苦忧伤当中的人，或者是你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奋起。
所以它是在 AM1050， 对对
不 对，
对， 对，在 AM1050 的礼拜三早上八点半到九点。
我脸皮没有那么厚，想要打这样的广告你都帮我打了、
没有没有，
谢谢。
如果你要圣经的话请打还是我们的电话 281-561-9747。 那所以这个时段其实对蛮好，也是很多早上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他上班的时候正好在这时候打开AM1050 礼拜三的早上
对，
可以听到的一些节目。那所以你节目的内容就是说心灵加油站，就像你讲，就是说可能现在生命中正好遇到一个谷底或者说是困难当中呢，能够得到一个扶持，能够得到一个帮助那你说在九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你主持一段时间是不是？
我会大概主持几集吧，他们用一季来作为单位的。
你们有没有网站还是
这个要跟那个光联社，我们现在还没有网站。
你们还没有。
光联社我们知道在 Houston 地区也做了一些不少的工作。
对对对。
特别对癌友的关怀。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讲到这边，我们真的是很高兴。下一次呢可能我们会谈谈一下牧师师母甘苦谈，这个很好玩的啦。
那你那个老实录就要想很多次
了。我的老实录就在这边要等着他，只要一讲小贝只要一存疑，因为小贝跟这只老实录呢心灵相通，只要一存疑呢他就会叫。
不行不行，我希望如果我们夫妇在的话你们夫妇也要在。
我们夫妇也要在。好，我们下次也可以四方会谈。
好，
看看这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来。对，其实我们真的是很谢谢邱牧师，他真是很真情流露把他一颗很赤诚的心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真的是很谢谢，也很高兴我们 Houston 有这样的牧者。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留给我们的儿童节目，我们欢迎你的收听。
愿神赐福你。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那时候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徒，或者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是在中国大陆对福音就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对基督徒呢大概有一点了解，但实际呢了解也是非常的有限的，特别是所接触的好像总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西方人的宗教，对中国的基督徒或者从大陆来的基督徒是了解非常有限的。
有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呢？
抵触情绪是当然有的，因为我想我来自中国大陆，和许多听众的背景也都是一样，都是一个无神论的背景，所以当特别听到了圣经还有神，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强的反对，觉得这是迷信，只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信有神。
那你后来又是怎么样转变了自己的观念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
嗯，
因为我原来的心是非常的刚硬的，也不愿意过多的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但是非常有幸的是呢，我在中国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从美国来的外籍教师。
嗯，
他实际上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他最先把福音介绍给我。我虽然从道理上面觉得当时很难相信基督教，很难相信圣经。但是呢，我从这一位美国的外籍教师身上看到了基督的爱，就是他有那样一种非常喜乐的生命，也是对我有一种无私的关心，这个是让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受到感动。
所以你来到这儿以后就去参加查经班。
我实际上在那位美籍外籍教师的帮助下呢，也对圣经大概的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是呢我是觉得心中有了很多的疑问。
对，
特别是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我们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那进化论你也知道实际上是跟圣经所面讲到神创造人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我是带着很多的疑问 啊，到比如说还到底有没有神呢、啊？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问题来到了这个华人查经班的。
那后来你在查经班的活动中，这些疑问有没有得到解答呢？
确实得到了解答。
嗯，
因为我在这里啊，认识了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他们呢，实际上在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过程中间呢，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对。
所以呢，他们呢也很耐心地帮助我解答了这些的问题。然后呢，我也有幸读到了一些福音方面的书籍啊，从这些书籍上面呢，也得到了一些帮助，使得我的一些问题都大部分得到了解决。
可是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你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救主呢？
我想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有一个过程。
嗯，
当我就是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呢，我很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
嗯，
圣经讲里面讲到的许多的罪，虽然没有在我的身上体现成一种行为，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我在内心的深处有很多得罪神、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嗯，
所以我对自己是一个罪人很早就有了认识。
嗯，
那但是呢，我是心中一直都在犹豫和挣扎，就是我知道要把自己交托给一个我眼睛看不到的神，这在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一个决定，也让我一直的摇摆不定。
嗯，
但是呢从我回顾我一生的成长过程，我是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虽然会能够带给我一些短暂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我的心中始终都是有一种空虚，特别当我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以后，我心中的这种空虚就更加的明显。
嗯，
所以呢，我也是一直的在考虑人生到底活着意义在哪里。
嗯，
那我信主的契机呢，可以也是说当我对基督的道理有了很大概的了解和接受之后呢，那我就发现我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对。
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在98年的10月份的一天，我一个人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
嗯，
我突然心中就有了一个感动。
嗯，
我就发觉得我已经厌倦了我现在有的这样一种生活。
嗯，
我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在那一天呢，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心中，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愿做个小小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吗？如果别人说话不算数，一定会让我们很失望的。那么神呢？圣经就是神的话，里面都是神的应许。神总是成就他的应许吗？是的，因为神不单单是知道未来，他也掌握着未来。当神应许以色列人，他要给他们迦南地作为他们的新家，他就要照着他的应许答应。虽然从应许到实现有700年的时间，但是他最终按着神的时间成就了。还记得吗？两个探子带着好消息回到约书亚那里，说神真的是把那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里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以色列人的新领袖约书亚很受鼓励。第二天一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约旦河边，现在这里是他们进入神应许之地的唯一障碍了。他们在那里住了3天，过了第3天，约书亚派人到营中对他的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要和约柜隔开一段距离，不可和他走得太近。那么小朋友们要问，这个包着金金的盒子有什么特别的呢？也许营中的一些以色列人的孩子也在问他们的父母这个问题。40年以前，神仔细地吩咐摩西来制造这件神圣的柜子，它被放在会幕里最神圣最重要的地方。会幕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现在你闭起眼来想一想，这个叫做约柜的盒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约柜的上面有两个天使相对，他们被叫做基路伯。在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神圣洁的同在使法柜施恩座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除了祭司以外谁都不能接近。以色列人不能接近约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约柜要走在他们前面，指示他们怎样走。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神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自洁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人们要洁净自己，并且思想神，纪念他的慈爱和应许。当他们回想起神所成就的每一件事，他们就知道神从来不误事。纪念神在以往加给他们的恩典，使他们更加相信神，使他们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上来全心全意地倚靠神，那就是过约旦河。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的前头过去。然后神对约书亚说，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是神的又一个应许。约书亚从心底里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神又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往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所将要看见的会使你们知道有永生神在你们中间，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正在你们前头过去。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注意到约书亚是怎样称呼神的呢？是的，他称呼神是永生神，普天下的主。当你祷告感谢神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称呼神。约书亚继续说，等到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游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来堆在一起。200万以色列人在注意地看着，在这个季节是收割的季节，约旦河水涨起来能够涨过两岸，把脚踏进约旦河水里看起来是很危险的。想象一下，湍急的河水突然一下子静止了。是的， 当所有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就像约书亚所说的，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突然停住了，立起来成为一道墙，在他们面前出现一片干地，不是很滑的泥泞，而是一片干地。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站定，仍然扛着约柜。很快的，以色列众人开始过河了，有祖父祖母，有抱着小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有儿童青少年。虽然有200万人在过河，他们仍然可以和抬约柜的祭司隔开一段距离。圣经说，约旦河的水从很远的地方就停住了，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空间。神在行神迹吗？想一想，神不但在奔腾的河水中开了一条路，他还使它成为一片干地。神信实吗？当然了。神有没有成就他的应许呢？当然。如果你相信主耶稣，记住，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他一定成就。作为他的孩子，神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六节有一个应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你相信主耶稣的那一时刻起，神就开始在你心里动善功，一天天他在你心里做工，使你能更像主耶稣。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始觉得难过了？这是因为神的圣灵在你的里面工作，就像神应许的那样。神愿意你每天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的罪，因为他还有一个应许给你，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爱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他也一定会成就这些应许。当200万以色列人踩着干地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一定很惊奇，因为人所以为不可能的事，神竟让他成就了。故事还没有完呢，约书亚告诉百姓神的另一个吩咐，就是从以色列12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个人，从约旦河中取出12块石头，那12个人就把石头扛在肩膀上带过去，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放在那里堆起来做纪念。约书亚告诉他们，当他们的孩子长大，看见这些石头，他们就会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父母就会记起，并告诉他们的孩子，神怎样使约旦河的水断绝，成为干地，使以色列人可以过河。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所站立的地方。这些石头都在证明神是多么的信实。最后，祭司抬着约柜也走到河的对面。当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刚落在旱地上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一下子就流回到原处，仍然涨过了两岸。你能想象得出那壮观的场面吗？现在他们脚掌所站之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 上一个星期，我的朋友对我说，嘿，明天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我保证。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打来，那么他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上个周末，我对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保证星期一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发电子邮件给你。但是星期一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并没有他的地址，所以没法发电子邮件给他。那么我是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呢？你们多少人曾经失望过，就是因为别人说话不算数，说了可是又不去做。我想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神呢？我们能信任他吗？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4节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里面的他是谁呢？当然是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了。你们就是你们，你这样看这句话，那招你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帮助你来做。信实就是说你可以信靠神，你可以相信神的应许，他一定成就。但是神要招你做什么呢？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孩子，他要招你做特别的事情，他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但实际上是神在通过你做事，你要相信他，无论他要你做什么，无论事情有多么难，看起来多么不可能，他都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帮助你。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要信靠他。当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提醒自己，既然神从不曾误过我，我为什么怀疑呢？我回想神怎样带领我经过许多的试炼困难，这些使我更加相信神会继续帮助我。让我们现在就回想一些神的应许。希伯来书第13章5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腓立比书第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约翰福音第14章2节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14章3节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4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好不好花一些时间来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里，神有多少次对你是信实的，并且成就了他的应许。你要记住，神是信实的，他要照他的应许来答应我们的需要。我建议你把神的应许写在小卡片上，并且要记住它。当你犯错的时候，或者当你不愿意再祷告，不愿意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当你面对生活中的难题的时候，你可以回想起这些宝贵的应许。你可以提醒自己，也可以在祷告中向神提起他的应许，还可以与别人分享。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神正召你来相信他，他要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神会给你信心来相信你眼睛看不到的事。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好处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